大部分我们都是从海外来的，到了美国之后，先是绿卡，永久居留，以后过了几年之后，希望申请美国公民。有人说，经过 INS 这个，就到了 IRS， 就要开始交税，但是我发现还不只是到了税局要交税，我最近收到这么一个，这是找我要去 Jural Duty Service。我相信很多在座的美国公民都有这样的经验，要去做陪审团的团员。我自己是最不明白，我很害怕如果去坐在陪审团的里面，要我决定这个 Zimmerman 到底有没有杀这个 Martin， 他可能两边的辩护律师现在又是验尸官又是这个又是法庭里面的证人，我可能我的英语不够好。如果一个没有罪的人，我觉得他判他有罪，或者一个有罪的人，我判他没有罪，那我就有罪了。我实在是很害怕去做陪审团的，但是这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必须要去的。我们七月有两个牧师要去，教会还要放我们公假，希望我们面对的不是 O.J. Simpson。如果是的话，我们牧师可能明年再见了。我的不明白，当我来看今天的约书亚记二十章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下子明白了。美国这个国家虽然从这个婚姻这个都嘛都被最高法院推翻，说限定婚姻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是不合宪法的，但是我发现在这些的很多的里面，竟然他们的法律是根据圣经的。你说你不相信，我们来试试看。我们一看不得了，要站起来，我们要读三章的圣经不要紧张，在圣经的里面关于逃城的真理，在旧约的摩西五经的民数记三十五章，还有生命记的十九章都有记载。我们今天要读的约书亚记二十章的记载，是在摩西五经的摩西传了神的命令要设立逃城，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神的命令已经来到。等到约书亚他们得了迦南分地的时候，他们就要立这六个逃城。所以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关于约书亚记二十章设立逃城在哪里的经文哈。如果你可以的话，心里愿意，体力来得及，我们一起起立来读约书亚记二十章的圣经。我读头一章幻灯片，请各位继续第二章。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门口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在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属仇人，不行杀人的，还要住在他城里，站在各族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第三章的时候我不全念，我特别念那六个城的名字。头一个的是基地斯，第二个逃城是事件，第三个逃城是基列亚巴，基列亚巴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出名的希伯伦。第四个逃城是比西， 第五个朝臣是基列的拉莫，第六个朝臣是巴山的戈兰。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不等在造血仇的人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主，我们稀奇你这个在3000多年的神的话语里面说到要设立逃城这件事情，借助这么多的篇章来命令，而且再一次的提醒，而且你说这些人是误杀人的，不光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都可以逃到逃城。主，这个到底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到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对你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做人处事？求你把你的话解开，它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行路有指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上个礼拜很谢谢子怡牧师已经把4章的分地，犹太人12支派的分地已经跟我们讲清楚啊，我希望这张图能够更清楚一点。这个是同样的地图放2次啊，你在这一块地方的里面，你看见是多少支派？是多少支派？我们数数看好吧，亚瑟、拿弗他利、希伯伦，还有这个以撒迦，还有马拿西占2大块，还有在这边以法莲，还有但，还有便雅悯，还有犹大。这个地中间还有一块是分给西面族的，在约旦河的河东这边有2个半支派，加德支派、流便支派，还有马拿西的半支派。一共多少支派？一共多少块地？12支派分地。在这个里面有十二块，虽然马拿西河东河西都有马拿西。好，如果把马拿西的黄颜色的算成一块，这里面有12块，但是这里面马拿西跟以法莲是谁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所以按照雅各的12个儿子，而有一个儿子生了2个孙子，他们都分到业，这边应该分了13块地。答案在下个礼拜的道里面，不是在下下礼拜的道里面。怎么会分地的时候只有12个支派有地呢？好，这个不是今天的内容。那今天内容请你看在右边的这张图，这6个城，这是格兰，这是基列的拉莫，这个是比西、希伯伦、示剑，还有基迪斯，刚好在约旦河的河边。 河东3城，河西3城。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的不光是逃城的历史跟地理，我们在讲逃城的这位神。这个逃城英文是 City of Refuge， 或者我们现在应该很熟的一个字，英文是 City of Asylum。 为什么？那个美国在 NAS 做事的，结果他把美国的机密去泄密，他现在到处在找有谁能够特赦他。听昨天的报道，我看见南美有委内瑞拉，还有玻利维亚几个国家愿意收他，他在找特赦或者大赦 asylum。 这个逃城是 City of Refuge， 是个避难所，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盼望来看见这个逃城设立逃城的神是怎样的一位。这个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在他的圣经的里面明讲的，从出埃及记21章12节，他说打人以至于打死的必要给他治死，所以杀人者死。从创世纪第9章第6节，他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在血的里面有生命。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他说等等我们会读蛮多民数记三十五章跟生命记十九章的圣经。民数记三十五章31节说，故意杀人的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这边所看见的是杀人者死，血债血还。再下来生命记十七章，他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着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那是杀该致死的人，要有人先致死他，他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民数记三十五章这边花了蛮多的篇幅，我不完全的念，但是请你看见这一章的，我要换颜色，换底线啊。这边说有用铁器打死人，以至于打死的，他是故意杀神，故意杀人。还且有人是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的，他是故意杀人。还有人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头杀死人的，他是故意杀人。还有人是因为怨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在他身上扔物的，就是以至于死的这样的人。那这个黄颜色的是同样的经文，我特别标出来说，这样的用石头用木头用铁器或者埋伏在人身上扔物的或者把人推倒的，他们是故意杀人以至于死，故意杀人以至于死。但是这边还有一个说到那些故意杀人的，他们要被追讨，追讨他们的这种人叫做报血仇的，毕竟亲自杀那故意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这些打打杀杀的征战到了这一章的里面，怎么还在提这些呢？到了民数记的三十五章第21节，若是有人用仇恨用手打人，我们刚刚已经看见，以至于是凡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他就杀他。这个报血仇的是 Avenger of Blood， 是报血仇的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Goel， 这个报血仇的 Goel 是他一个死者的亲属。那他如果在犹太人中间有人死了，他的亲属特别是跟他的关系最靠近的亲属叫做至近的亲属，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他就要为这个死掉的人来赎，他如果欠的钱这个亲属要来还，如果他死人留下来的家属他要来接待。你有没有想到旧约的哪一卷圣经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圣经，路德记，我们王路德一定最清楚啊。那个就是波阿斯来赎路德，因为他的先生过世了，所以把来要赎他的妻子能接过来。这个就是那个在狗要这个亲属，是当有人被杀了之后，他的家庭的代表里面不光是赎人赎债，而且赎血赎命。这个报血仇的就要追杀那个杀人的人。好，等等还会再讲这样的一个追杀人的，他心里面是火热的追赶他。这一段的同样这段的圣经不但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杀人者死，中国人说血债怎么样，血还，我们中国人都很了解这个真理哈，这个真理。所以旧约的圣经有人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伤还伤，以乐还乐。如果你用烫铁来烫我，我就拿个烫铁来烫你啊！这个圣经，所以说有人说旧约的神呢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就以牙报还牙啊。但是呢等等到后面，如果我没有忘记，我会稍微给你提一下。这样子来看，可能有点问题啊。好，这边说到不但神是有义，而且神是个有情的，他有怜悯的。 因为在这些的圣经里面，不光说用铁器打死，用木器打死，用石头打死，有人把推人把推死，有人要埋伏在人路上扔东西把他打死，他特别说有人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意思是说在杀人的动机上有所考量，所以在今天你的讲义的里面，他的考量是什么？是动机啊，是动机。这个你的笔记里面可以写下来哈，是动机的考量，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再看的时候会记得神的话。人是看外表，但是神是看内心，耶和华神是看内心，神看人是看人的动机跟存心。所以再到新约，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你们在旧约的时候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不可怎么样，不可恨人，因为恨人就是杀人的，他的动机从恨出发以至于杀人啊，他是，所以恨人跟杀人一样，凡是人看见男人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已经是犯奸淫的，他有起意有动机的时候，神在神的眼睛里面他是已经犯这个罪了。那所以在这边他神的有情的有怜悯的是说，如果一个人杀了人，他是误杀的，他是无意的还是蓄意谋杀的，神在这边给这些无意的无心的不小心的就有一个逃生之路。所以在出埃及记21章那边说，如果有人打人致死，一定要把他致死，但是如果这些人不是埋伏在那边蓄意在那边，他这些人他就神就要给他，我是讲话的神，就给他一个地方，他可以到那边去逃跑。亲爱的弟兄姊妹，后面还有一句话，人若永远故意的用诡计杀人，杀了他的灵舍，就是逃到神的坛，逃到神的祭坛的那里，也应该把他致死。所以在这边很明显是无意的，是没有 premeditate， 没有先想好的，是不小心的，过失杀人跟蓄意杀人，过失杀人神就放他一马，为他预备一个地方可以逃跑，但是蓄意杀人的，即使他跑到神的坛面前，摸到神的坛，这样的人照样抓出来致死。所以你记得在列王记，那个大卫王过世之后，那个有一个人想来篡位啊，这个人想来篡位的，这个亚多尼亚想来篡位，以至于大卫的将军约亚也帮他，到后来就被处死。这两个人都跑到耶和华的坛前，抓住坛的脚，还是被处死。他为什么这样子有情呢？他说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的追赶他。追上了就把他杀掉，其实他不该死，他是没有蓄意的，他是不小心的，他在拿斧头砍东西的时候，结果斧头飞出去把一个人打死，他实在不要杀他，说不定打死的人是他自己所最爱的。就好像今天你我开车，原谅我这样讲，不是说你开车出车祸把人撞死都是没罪啊，喝酒更不要，如果跟太太吵架，冒了火气出去，那开车撞的人啊，还照样有罪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在有一些人，他实在是他不该死，因为他跟被杀的人没有什么仇恨。神说我吩咐你要定3座城，哎，你说刚刚不是6座城吗？你不要急哈，在生命记的19章6到9节，这个6、7后面你再看，很有趣。耶和华，这是生命记，是摩西给的，摩西五经就先讲，耶和华你神若照着他你列祖所起的誓，扩张你的境界，将应许给你列祖之地怎么样全然给你，神所赐给他们应许之地，40年之后约书亚将军带他们进去的，如果他们顺服神，而且接着9节，你们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后面说什么？除了这3座城以外，要再添3座城。好像神很欢喜他们，不光是3座逃城，神很喜悦他们再多设3座。 你看见没有？在40年前，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到了约书亚的时候，果然河东三座、河西三座是神恩待他们、是神欢喜他们做的事情。这是另外一张图，你看见河东河西的这些城啊，我这又是两张图，我看了左边那张图我很喜欢，我就download下来给你看看啊。那这些都是陶城，都是陶城。那这样子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河东河西各有三座陶城，有什么目的呢？这个陶城有什么特征呢？头一个是位置居中，每一个人都跑得很方便。哎，你们觉得这张圣经很奇怪啊？你杀了人要让你跑得方便啊？还有我去读了一些不是在圣经的记载，但是犹太人以前的传说的记载里面，说到这个每一个地方，他们呢要到逃，你如果住在这个地方，你住在耶利哥，你要逃到希伯伦去，那个所有其他的路还不要紧，特别这个逃城从耶利哥跑到希伯伦的路要修得特别好，而且那个 public works 要每年要重新铺路，要铺高速公路啊。我是开玩笑哈，就是说路要铺得非常好，而路况要好，要很方便，要很近，而且呢标示很清楚，是犹太人都知道的。逢弯的时候他要标识清楚，这是 refuge， 这是逃城，逃城特别指出一个，这是逃城的方向，免得你找不到。逃城呢很特别，晚上不关城门，因为如果有人逃到逃城，不光是白天可以跑进去，夜不闭户，如果晚上他拼命的逃，即使后面那个暴雪仇在后面追，晚上也让他进去，所以长老还要轮夜班的啊。粮草充足啊，这是希伯来人的这个粮草充足，意思就是说他逃进逃城之后，他不是不能出来吗？他出来暴雪仇的就在外面等他，他不能把逃城里面的东西吃光了，他跑要出来 shopping， 给他被人家杀掉，所以逃城里面一定是粮草丰足。而且民数记说35章26-27，算是误杀的人，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他跑出了逃城的境外，暴雪仇的就在门城外遇见他就杀了他，暴雪仇的没有犯流血之罪。所以他在逃城的里面一直待的，不能出来。逃城是他误杀人所躲的唯一的安全处、安身处。我刚刚在祷告里面，我自己在读到第民数记约书亚记第20章，我最稀奇的是，原来不光是犹太人，连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如果误杀的人他逃到逃城都保护。哎，不容易啊，犹太人不容易啊，中国人也不容易啊。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犯错了，我们不宰他如果外国人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怜悯哈。这关起门来这样讲，不要翻译啊。但是犹太人在3000多年的圣经里面说，逃城不光是为了犹太人，也为着外邦人，逃城有这些特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些时候在想，等等再告诉你，说不定摩西有他特别的原因。不光是神是有义的神，神是有情的神，神是有理的神。在约书亚记第20章的第4节到6节，刚刚我们站起来读的，他说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间的一座城，六座城你只要最近的、最方便的，不要跑错，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冲进去，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每个礼拜天在门口都有长老啊，这是合圣经的啊。我们长老还有轮班哈，长老都坐在城门口，站在教堂的门口，所以那个长老在城门，如果有这个逃城逃进来的，他要把他的事情讲给长老们听。所以他这个杀人的人先进城诉说缘由， 特别宣告我这个人是没有蓄意杀人的企图，后面有追兵报血仇的追在我后面。他们这个他们是长老们，他们就把他收到城里面，长老就收留他们，保护他们，给他这样的人，给他地方，而且可以住在里面，如果报血仇的追得来的时候，长老不可以说把他送进陶城的再交给他们，因为他是素无仇恨的，是无心杀人的。我们中间的许多的基督徒脑筋非常清楚，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他是蓄意不蓄意呢？一个长老站在城门口，他说他不是蓄意，你就放他进来？慢慢，不要急，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有理的道理。第二十章的第六节跟九节，这个人进了陶城之后，他就住在那个城里面，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之后在第九节再一次说，不死在报血仇的人里面，等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因为后面报血仇的亲属，你杀了我的最亲近的人，我是心中充满了烈怒跟狂热，这是 pursue in the rage， 里面充满了火气，觉得一定是你杀了，你一定是故意的，跟到后面就拼命的追，最好你还跑不到逃城，我就追杀你，我追到你把你杀掉，报仇雪恨，免得有人是被报血仇的追上。那追就是没有经过审判，我就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法律要找我们这些没有读过法的人，甚至于英文还不大够好的人，甚至于我们还带着中国人的观念，你原谅我说，我们一看人家的肤色就觉得他有罪啊，是不是 OK， 一听他讲话我就觉得他一定是罪人啊，看他这身上有一点纹身，有点 tattoo， 你马上就是坏人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这种非常主观非常窄狭的人要去做陪审团，我就明白先让这个人在门口跟长老诉说，长老收留他，他住进去，但是他要站在陶城的会众面前听审判。陶城的会众跟美国的陪审团一样，是跟这个人当事人无亲无故，也跟那个被杀的家庭无亲无故，无仇无恨，他是白纸一张，他就不知道案情。所以在美国要游街上是 O.J. Simpson， 还有这个 Zimmerman 的事情，要找陪审团还不容易啊，因为这些人不能先到电视上啊，现在报纸上已经看得了许多记者的报道，看了他已经有先入为主了，先入为主他就有偏见嘛，所以要不知道新闻不看新闻的人啊，要非常无知才可以啊，不容易啊，啊，这么无知也不容易啊，而且你越对这个人对这个案子越无知越好啊。 Zimmerman 打死的那个孩子是个黑人还是个白人，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啊？住在 Lexington 啊，他是好孩子啊，真的吗啊？那他，所以我们有很我们越不知道啊，其实就越好。这个是陶城里面的会众来审判，而且在《生命记》里面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来作证，马当致死的不能凭着一个人的嘴巴来将他致死。不光是如此，当这些见证人觉得他有罪的时候，见证人要先下手处死他。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故事吗？当那些人把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在地上画字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就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谁是那个见证人，在生命记说你可以先打。这个是在圣经的里面神 对人生命的尊重，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一个人活，一个人死，对神来讲是重要的不得了，不能轻易的把人害死，更不能轻易的把人处死。这是西方的法律，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好像不是这样子。是西方的法律是，除非你证明他有罪，否则他就无罪。除非你证明他有罪，他就没有罪。但是我们很多，可能我们来自的我们的祖国或者我们的老家，是先，除非你证明你无罪，否则你来不及证明，先枪毙啊！听说还要付6分钱啊，子弹钱。所以你会说，这个人呢，一看就是罪人，啊，可还能审来审去，花那么多法院费，这个还要把我去做拉去做陪审团，真麻烦。这个一个拿出去枪毙算了。这就说到你我不像这位神对人生命的尊重。这位神是一个有公义的神，这个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情的神，这个神是一个有理的神。不光是如此，他是有别的神。哦，这段话很奇怪。但民数记35章那个地方说，35章33节34节，如果你们有人在你们杀了人，人的血就污秽了那个地的地方。如果人地上流血，除非流那个杀人的血，那个地就不得洁净。这是中文的翻译。但是你再去看另外一个中间小字，那个地就不得赎，就没有 redeem 出来。我希望你把这个字记得，因为今天这边到做最后最困难的是那一段。一个人杀了人，流的血把神的圣地污染了，是神不喜悦，神说不可以，因为我住在你们的中间。但是如果这个杀人的故意杀人的，他的血他不追讨他，他的要用他的血来洁净这个地，用血来洁净血。有些时候我们非常不能明白，但是神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第一个是洁净，要赎净污血，杀了人的血要用把人杀了那个杀凶手的血要流出来，才能洁净，才能赎这个被污秽的地。在这边你会发现，神在这边所讲的不光是这个就这个误杀人的为的人，在这边神有一个为着他自己的原因。他说我在你们的中间，神是一个圣洁是个公义的神，他不能容让他在的圣地，他要与他们同在。这个地方不能因为人去杀人流血来污染我所在的，因为那个是干犯神的神性，不是神喜欢不和不喜欢的。好像一个爱干净的人，你看的一个地方够干净，但他觉得这个地方好脏。我记得我以前认识，我不是这样形容我们的神有洁癖，我以前认识一个人有洁癖，他跟几个同学住在一起，他的碗啊，他用过的碗跟筷子要洗好几次啊，肥皂水洗完了再清干净，就再打肥皂再洗一次啊，用更新鲜的肥皂啊，再洗一次，洗3次之后呢，洗完了碗他摆在冰箱的里面啊，跟大家同学说你们都不要碰我，那我洗过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拿出来要吃饭的时候他又洗一遍啊。一个有洁癖有爱干净的，不光是他爱不爱的问题，是他的本性里面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所以在这篇道里面讲到陶臣之神，是头一个有忘记了，糟糕了，头一个有什么 righteousness 什么，他的公义有义，第二个呢有情，第三个呢有理，第四个呢有别。怎么有别呢？因为分别为圣，圣洁是分别，是跟别不一样啊，不一样，是他在的地，他的同在，他的神性是跟所有的有分别的。现在比较困难的啊，我还有10分钟可以讲这困难的这一段。 希望你不要打瞌睡。这里面还有个期限，我读来读去读不懂。我后来我们牧师每个礼拜四我们聚在一起，我就请教跟我们一起做牧师的，他们中间有好几个神学博士，我就再问这个人，经过长老同意进逃到陶城里面，被收留住在陶城里面，他也站在陶城的会众面前听审判，证明他们判决他的确是过失杀人，是无意杀人，所以他就可以留到陶城里面，留在陶城里面保命，但是他不能出去，刚刚都讲过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出去呢？一直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才能出去。这样的圣经很多地方，在民数记35章25节，在民数35章28节，在民数记35章32节，他说你们这大祭司没有死之前，你们不能从别的地方收他的赎价，先放他一马，不可以。他一定要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我们刚刚读的约书亚记20章第6节，他要住在那里，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不算。等到那时大祭司死了，杀人的人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去，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Why？ 我看到有一个解经书，他说 We don't know why。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摩西写神的律法，会不会是摩西有这样的经验呢？你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40岁，这是我的联想，他曾经爱国爱民，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手下，当埃及人欺负他的弟兄的时候，他就打死一个埃及人，他以为没有人知道。但是之后他有两个犹太人在彼此争闹，他就出来说你们为什么要自己兄弟为什么这样子，结果中间有个人好凶的话，那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还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当天你杀的埃及人吗？当摩西一听，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东窗事发走漏了，这个事一定是被人知道了。到了15节，这个出埃及记第2章15节，埃及的法老王听见这个事就要杀摩西，之后摩西就躲避法老逃到米甸地区，在那边一躲躲多少年，到了23节的时候，出埃及记第2章15节到23节，他说过了许多年，谁死了？法老死了。之后神听见他百姓的哀声，就派这个摩西亚伦回去救他们。摩西这几句话就说到他在旷野40年的辛酸，当然法老王不是大祭司，但是他在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流浪的时候，他在那边一直等到他要杀他的长法老死了，他才后来有机会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当他写到要设立陶城，摩西说三座，如果你们蒙神喜悦听神的话爱神，你们再加三座。哎呀，我不是说摩西传神的话还有私心啊，但是摩西真知道逃城的重要，因为他当年也杀过人。哎，注意他是蓄意的哦。摩西到老年的时候写摩西五经，到了约书亚神再一次小谕约书亚，你就知道这不是摩西的私意。大祭司是神律法的掌门人，是神律法的执法人，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是今天我们讲是我们站在我们这边的辩护律师，但是他又站在神的律法那边，犯法的要判杀人者死，血债血还。但另外一面，大祭司是站在我们这边，成为我们的发言人，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保护。大祭司的死代表律法的触判判处， 那个刑期的过去。当大祭司死的时候，他原来在那个大祭司有生之年里面他犯的罪就代表他的过去。好像在摩西五经里面说的安息年，说到的禧年，49年之后的禧年，7749年的以后的禧年，禧年要放奴隶，禧年要欠债都要放。所以可惜我们今天没有在以色列，否则的话每6年我们的 mortgage 就没有了，我们欠的房屋贷款房贷就没有了。好像有一个阶段，好像有一个阶段，到了安息年，到了禧年就解放。那个阶段过了之后，就进到另外一个阶段的里面，过去的就抹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谁是大祭司？今天我们到了新约的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第4章14节，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谁？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是？他是不是你的大祭司？是不是我的大祭司？是。他跟旧约的所有的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哈。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先看旧约的逃城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所承受的救恩。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逃城位置居中，城门敞开，夜不闭户，粮草丰足，不会吃一半要跑出来 shopping。 第4是唯一的安身处，第5个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在里面，是无意不是蓄意杀人的罪犯在里面得保守，一直到等到大祭司死，他们才能从逃城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在新约的救恩，这个逃城非常容易跑到，在新约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城门敞开，他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个 seasonal help 应该翻成应时的帮助，你哪方面有需要，神就帮助你。在特别在犯罪能够赎罪的上面，城门敞开，随时的帮助。叫我们是他的羊，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他的羊，叫他带我们出入得草吃。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有查经，在这边我们有讲道，像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神的话记清楚，叫我们粮草丰足，在神的救恩。所以也有人说今日逃城就是神的教诲，在逃城的里面关了不能出来，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里面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他神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使徒行传这个彼得在讲解救恩的时候，讲解耶稣基督的时候，除了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不借助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意思的道路，而且 the only way 唯一的道路。在新约的里面更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我们华人也在这里面，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在旧约是无意的过杀人的，我讲到现在还好没有人抗议，哎，牧师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中间不管故意蓄意有没有人杀过人，哎，还好啊，没有人举手。我们中间好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杀过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逃城讲杀人的人，讲蓄意跟无意杀人的人，但是到新约的救恩是一切的罪啊！你说我没有杀过人，你没恨过人啊？不大喜欢讨厌人家，有没有？有没有小心眼儿？人家的房子大你贪心贪求啊？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里面动机上有的就是犯罪的，我们这样的罪，谁是我们的逃城？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死了他们就可以回家，我们的大祭司呢？耶稣基督呢？所以今天在讲的这都不是最后一章啊，是最先的一章。逃城之神是一个有义的，是一个有情的，是一个有理的， 而且是有分别的，是圣洁的。这位神他所设立的是什么呢？这一段比较难讲啊，比较难懂。追逃者是报血仇的，我刚已经讲了，希伯来文是那个死者的最近的亲戚。这个是路德记说到那个至近的亲属，那 kinsman redeemer， 他为什么要追讨这个杀人的人的罪呢？因为他要赎我的亲戚死掉的血。所以神的律法说，他也你的人被流了血，在神的圣地上面是神不喜悦的，要用这杀人者的血来赎这块被污染的地，流的血要用这个流血的人，流人血的人的血来赎。所以这个报血仇的是一个亲戚在里面追杀，要流他的血来赎。但是如果杀错了，他不是蓄意的，你这个追讨追到的时候杀掉那个杀凶手的血，你反而是污染神的圣地。所以神不能够，他有义有情有理，而且还有别，他说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请你记得，那个追逃者是那个死者的救赎者。这个人我刚刚已经打过这一章了，他要赎回他的地业，他如果欠什么钱，这个最至今基督要替他还债。而且他的人，像他的妻子，像他的路德，他要把他娶过来，为着这个他的亲戚来生孩子立后。而且他流的是我的亲戚所流的血，我是这个家庭的负责人，我一定要追讨他。大祭司死才能放出来，我们的大祭司死了没有？你们都不敢讲啊，死了没有？怎么死的？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那个追讨的已经追在他的身上，把世人所犯罪所有的亏欠他背在他的身上，他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他是那位应该是追讨的大祭司的执法者，但是他却成为代赎者。他不但死了，他今天永远活着。你我已经在一个大祭司已经死了的之后可以平安回家了。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天高天，已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边有个反合性，最难了解的是，他是那个大祭司，他是执法者，他是那个裁决者，他是个 judge， 他是法官。他除了法官以外，他也是站在城门口的长老所代表的那个保护者，把你收进来，不容报血仇的来追杀你，把你收到他的城里面，而且住下来，一直住到大祭司过世，住可能几天或者几十年，直到这个当时的大祭司过世，这个保护者，而且他成为你至敬的亲属，来救赎你，来赦免你，因为他把你我所有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的逃城，逃城之神，神耶稣基督就是你我的逃城。你我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得罪弟兄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哇，这句话，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中间我把这个子句拿掉，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怕你信不过来，他说他是信实的 ，He is faithful， 他是公义的 ，He is righteous。这位有义、有情、有理又有别的神，今天成为你我的至近的亲属，成为你我的逃城。你我应该怎么样来过这一个礼拜？在对他的认识，让我们跟我的亲戚、跟我的朋友、跟我得罪的弟兄、 跟我有中间有嫌隙的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要靠着他成为我们的逃城，但是却不是逃避，因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的内住能够出来对付，不让神的圣地，不让神的教会被隐藏的罪所污染。愿神得到我们。我们现在要唱有一位神预备我们的心来拨饼。